弟兄姊妹，在这里有许多的矛盾。第一，他明明说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一点都没有错。这一次在那个洞里面，毫无疑问的，神是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结果弟兄姊妹，因为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休要毁坏，结果他又把扫罗从他的手里面又交回到神的手里面，然后他的盼望，他的祷告，就是求耶和华能够拯救我脱离你的手。所以弟兄姊妹，到底大卫在这里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呢？我想弟兄姊妹，大卫在那个逃难的时候，特别是扫罗找了3000的精兵在那里追索大卫的时候，这里毫无疑问的，这一次地毯式的搜索最后是要让大卫置于死地。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大卫要救自己的话，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更好，因为神亲自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如果他一下之间就解决了大卫，解决了扫罗的话，他今天这一刀下去，明天就不需要再流浪。现在只要他这下子一过去以后，你看见十字架的手就离开他了。他天天在那里背起十字架，天天在那流亡。现在他如果要救他自己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今天扫罗死在他的手里，明天他就登上宝座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时候没有到。不错，今天是神亲自把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扫罗，如果大卫没有在神面前学过功课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很自然的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谁不爱自己呢？现在扫罗要他的命，现在他为着要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神明明高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有一天他要坐在宝座上。那现在既然神把他放在我的手里，那莫非神是要借着我就结束了这一段的日子，我就不再流浪了，结果我就成全了神当初高我的心意。那么岂不是神借着我就把全国就带向归向神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如果大卫照着一般人的反应，照着你的反应，照着我的反应，照着我们的常识，大卫应该是知道怎么做，大卫应该就顺从他旁边人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他可以下手就解决了倒扫罗，但是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何等的敏锐，当他正在悄悄地要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常识告诉他你要这样做，常识告诉他你如果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现在你要救你的敌人呢，还是要救你自己呢？弟兄姊妹，扫罗大卫不是一个糊涂人，但是就在最紧要的关头，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圣灵就在他里面责备他。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他说我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弟兄姊妹，当他稍微这样迟疑一下，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本来他的痛苦难的日子可以过去了，本来他可以不要再流浪了，但是从明天开始，他仍旧要过一个被追赶的生活，他仍旧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多少次他祷告说，主啊，求你缩短那个日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吧， 那个日子仍旧随着他。他为什么不会救他自己呢？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他对他的仇敌仁慈，就是对他残忍。现在他是有一把刀插在自己的身上，插在自己的前途上，从此以后还要多少年的流浪，还有多少年的痛苦，还有多少年的流亡，还有多少年的饥饿。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放弃了一个最重要的机会，就是因为圣灵给他一个教导，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声音，休要毁坏。弟兄姊妹，不错，休要毁坏扫罗，但是扫罗要毁坏他。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调子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三篇的诗篇所用的那个背景就是休要毁坏。因为扫罗，因为大卫有一句话，那句话他明白过来以后，他就告诉周围的人不可以下手害他。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如泣如诉的就在扫罗面前说了刚才的那一段话。大卫向扫罗说完了这个话，扫罗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他信不来，他根本就不相信这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大卫，他根本就不相信大卫可以立刻就解决他的，结果他竟然仍旧能够听见大卫的声音。然后连这个刚硬的扫罗，杀人不眨眼的扫罗，杀人可以说这个杀人如麻的扫罗，他居然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大卫的一生里面，特别在他逃难的时候，他的反应，在这里的反应，实在说来就是新约的反应。这个反应实在说来就是我们的主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告诉我们的信徒的反应。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转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在旧约的时候高了大卫，那个灵乃是圣洁的灵，那个灵是不报复的灵，那个灵乃是当别人要置于你死地的时候，你可以一下子解决了他，结果你放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转过来。我再三说，你的仇敌只要打你的右脸，他只要打右脸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但是主说，你要把左脸转过来。不是仇敌要你左脸转过来，是我们的主要你左脸转过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对大卫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凭着大卫自己，他应当要听他左右的话，如果他要救他自己的话，因为有人要把他置于死地，现在他唯一谋生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原因把他除去。那么等到特别当大卫这样的紧急追赶他的时候，有哪一个人不救自己的？人打你的右脸，结果主说，你把左脸转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转过左脸，我们没有得罪我们的敌人，我们得罪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诗篇十六篇，大卫说，我称颂你，称颂你，因为你指教我，你在夜间，我的心肠也约束我。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的一生是受引导的一生，谁是被圣灵充满，谁是被圣灵高的，谁就能接受引导，谁就能够听见一句话说休要毁坏，谁就能听见声音说你要把你的左脸转过来。 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反应。你知道，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很多夫妇啊，刚刚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送他很多的盘子，有的时候几套几套的盘子。所以在国外结婚呢，有两样东西你不要买，一个是这个被单不要买，有的人送，每一次都是送被单，还有呢就是送盘子。但你知道，一个人结婚了两年以后，你发现他盘子都不见了，你看那个盘子都不见了，原因在哪里？每次都用飞碟，当着飞碟就用掉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说大家两个都是受过教育的，都是当初走到地毯那一端的时候都彼此有约的，都是彼此相爱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为什么大家都受过教育，但是结果呢，为什么大家用盘子就用飞碟一样，到时候也想不，到时候也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样的，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但是没有用。弟兄姊妹，到时候呢，你看见就是飞盘子就飞来飞去。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呢，这个男人都有领带，这个领带是怎么发明的？他们说原来啊是这样，这个当初发明领带的是这样，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夫妇吵架的时候啊，这个先生啊，因为太太的头发很长啊，所以先生一把头发就抓住太太，所以太太呢每一次都是输给先生，所以后来太太就干脆发明一个领带，每次你抓我头发我就抓你的领带，所以这样呢两个人就可以争得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要毁坏毁坏毁坏。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人发脾气，一个人受伤的时候，如果你把刀放在他手里，那是最危险的，因为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要毁坏。但是弟兄姊妹，圣灵的声音是什么？休要毁坏。你不是受伤了吗？但是里面有一个声音，肉体要你起来做毁坏的工作。不错，现在你毁坏扫罗有原因的，因为他要毁坏你，所以你有一万个理由你可以毁坏他，但是圣灵说休要毁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今天给人的引导和反应和我们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山上的教训。而今天我们的里面的声音就是休要毁坏，休要毁坏，休要毁坏。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声音底下，我们就学习了许多美好的功课。在福建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姊妹没有得救以前，她是有名的破辣妇，在那个村庄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破辣妇，谁不都不敢得罪他，你只要得罪他，他要毁坏你，他不止毁坏你，他要毁坏你和你的父亲，你父亲的父亲，你父亲的父亲，连一起从你一直到你的祖宗，所以没有人不害怕他。那么有一次呢，全村的人都知道他信了耶稣，那成为全村的笑谈，说这样一个破辣的人居然也能够信耶稣。所以有一个少年人呢，就看见他，就看见他，就想测验他到底信了耶稣没有。所以呢，就拿一根番薯啊，就往他脸上丢。那么弟兄姊妹，他受伤了，受伤了，他里面自然有一个愿望，要毁坏，要毁坏，要毁坏。所以呢，等到他当人用番薯丢他，他就下去就捡那个番薯。你记得，如果是从前，你知道他怎么样的反应？而那个少年人拔脚就跑，他就害怕说他会追赶上来，结果没有事情发生。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把番薯捡起来就回家去了，然后他到他的院子里面，他就把这个番薯就种下去。到了第二年，这一棵番薯就长出许多的番薯来，然后他就挑了两担的番薯，就回到去年丢他那个丢他少年的家里面去敲门。一开门的时候，他就告诉那个少年，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去年呢用一颗番薯来丢我，这个番薯呢我拿回去种了，就种了，就长了好多的番薯，现在我长了两担的番薯，这两担的番薯我通通送给你。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卫的金石，这里有金子，调用休要毁坏。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灵在大卫身上做，也是圣灵 在我们身上做的。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不毁坏，别人要毁坏你。你要不要保护你的性命？你要不要爱护你的名誉？你要不要保全你的名节？